我们下一首诗歌是圣325首《告诉耶稣》。我们今天把你改成我 ，OK。我若疲倦，心灵沉闷，来谈，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我若满怀悲哀，喜乐消散，但要告诉主耶稣，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兄弟能相处耶稣，但要告诉主耶稣。我若情不自禁伤心流泪，但告诉耶稣，但告诉耶稣。我若心中隐藏出犯的罪，但要告诉主耶稣，但告诉耶稣，但告诉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兄弟能相助耶稣，但要告诉主耶稣。我若充满惧怕愁云笼罩，但告诉耶稣，但告诉耶稣。我若满心为生命日烦恼，但要告诉主耶稣，但告诉耶稣，但告诉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兄弟能相助耶稣，但要告诉主耶稣。我若心中惧怕死亡痛苦，但告诉耶稣，但告诉耶稣。我若心中盼望主的国度，但要告诉主耶稣，但告诉耶稣，但告诉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兄弟能相助耶稣，但要告诉主耶稣。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这些的诗歌，真是把我们的一切的事情都交托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先把以下的时间请陈牧师来为我们今天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上个礼拜在教会有这个新年的特别的庆祝活动，感谢 Vicky 还有众姐妹的共同的参与，让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么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称颂的神。主啊，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来高声的来称赞你的名。主啊，今天我们也是要谈到这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主啊，因为你是那位聆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懂得怎么样来祷告，好叫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能够蒙主你的悦纳。我们恳求恩主来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呢，是大有功效的祷告。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样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会见证分享说我们为某一个人生了重病祷告， 然后他就得到医治。好，你说这是不是啊祷告啊大有功效呢？如果这是啊大有功效的祷告的话，那么今天同样的一群人啊又为另外一个生病的人祷告，这个人啊的病不但没有好起来，而且呢还被接回了天家。那么你说这一群人的祷告是不是又变成啊没有功效的祷告了呢？在杨腓利所著的祷告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有一对的夫妇，他们是教会当中的领袖。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他的那一位拿奖学金的儿子呢啊，也是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青年的这个领袖的儿子呢，他驾着一辆绿色的小货车，那么开车开着开着呢就睡着了啊，所以就出了车祸啊。那么这个意外呢切断了他的主动脉，让他的下半身呢瘫痪。那么这对夫妇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啊关系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啊社区里面。所以那时候呢曾经有30,000人为他儿子啊这个病能够得到医治来祷告。啊、不但有教会里面的长老为他的儿子抹油祷告，而且呢还有一位啊主持全国性电视节目的传道人啊为他的儿子祷告。结果在15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呢仍然是瘫痪的。啊，那位母亲在写信给杨腓利的这个信上呢，他就说到，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告诉朋友你们的祷告蒙了应允。啊，他说呢，我那位看顾掉下来的麻雀比我更爱我儿子的天父在哪呢？啊，他的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问到说，祷告有用吗？啊，那么你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啊，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们对祷告呢啊有一个错误的期望。他们以为只要有很多人为他的儿子祷告啊，有非常有名望的啊传道人为他的儿子祷告，那么他儿子的病呢一定会得到医治啊。他们认为只有病得医治的祷告才是大有功效的祷告。然而事实呢并不是如此啊，因为并不是基督徒为每一个生病的人祷告，那么他们的病就会得到医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医院都要关门了啊。那么虽然说神的确有这个医治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来为病人啊病得医治祷告，但是病是否能够真正的得到医治，乃是神的主权，而不是我们人可以控制的。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就连保罗这样一位非常有医治恩赐的人，有时候他也没办法透过祷告来让人的病得到医治。由此可见，我们说祷告大有功效，有时候的确是因为看见神成就了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但是呢，大多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并不是指啊，神去成就我们所求的这个事情，而是神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旨意啊，去做神要我们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光看祷告的事情啊，是否照我们的意思去成就来决定我们祷告是否有功效的。那么在什么样的时候啊，需要祷告呢？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在受苦的时候呢，需要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在受苦的时候呢，不但是需要帮助，需要安慰，而且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智慧，需要力量，能够来面对受苦的情况。而祷告呢，就给我们可以用来啊寻求神帮助的一个管道。啊，但是我们看见一般人在啊受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啊，不是哀声叹气呢，就是怨天尤人。啊，虽然这是一般人会有的自然的反应，但是受苦的人一点帮助都没有。因此呢，一个人如果要在受苦的时候真正的得到帮助的话，那么就必须要祷告。啊，除了在受苦的需要祷告之外呢，啊，在喜乐的时候也是一样需要祷告的。因为主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啊，是主赐给我们喜乐的。所以当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来感谢赞美主的时候，那么其实呢啊，我们会因此更加的喜乐的。还有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来祷告呢？生病的时候，没有错啊。雅各在这里提到啊，有病的病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呢，除了是指身体上的疾病之外呢，也可以指道德上或者是属灵上的软弱啊。但是不管在这里所指的是身体疾病或者是啊灵性上的软弱呢，那么神同样都是可以医治的。另外呢，我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在有罪的时候也需要祷告。不管一个人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呢，那么都是得罪了神。你必须透过祷告来向神认罪悔改之后，这个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啊。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的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神会赦免我们呢，那么我们就常常故意的去犯罪，因为罪会带来罪恶果啊。所以虽然我们罪得到赦免，但是罪的果我们自己还是要去承担的啊。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我们要使人回转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祷告，因为改变人心的工作呢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啊，去帮别人能够回转而已。那么虽然说雅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需要去祷告，但我相信他在这里也只是举例说明而已。所以我们祷告的事情呢，不只是这些的事情，其实当我们有任何需求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寻求神的帮助的，因为神是乐意啊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的神啊。就像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面前来向他祷告，我们一定要有神的需求的时候才能够来向神祷告。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不是建立在需求上面，我们神的关系建立在爱的关系，爱的基础上面。那么什么样的祷告会是大有功效的祷告呢？在这里雅各首先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呢，那么就是大有功效的祷告。那么什么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呢？奉主之名的祷告。为什么奉主之名的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因为当奉主的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来看，我们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那么为什么奉主的名祷告呢，就会大有功效呢？因为那是主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在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 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既然主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照着他的应许来祈求的话，那么当然他是会有功效的。另外呢，奉主的名之所以有功效呢，乃是因为主的名所代表的就是主本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把这位全能的主把他请出来为我们个人或者为别人来做主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功效的。今天如果你要找人帮忙的话，你会找谁帮你？你会找一个软弱的人？你会找一个没有办法帮你的人吗？当然不会的，你一定是找一个有能力帮你，而且他也愿意帮你的人这样一来呢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难。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呢，奉主的名祷告呢，不是说只是在我们祷告后呢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而已。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奉主的名祷告呢？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奉主的名祷告，乃是因为他跟主有关系。就像今天我们要用一个人的名誉去做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一定是跟他有关系，我们才能用他的名誉来做一些事。好，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层关系的话，我们就很难透过名义来做事情。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奉主的名来祷告的话，我们也必须要与主建立关系才行。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所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与主建立关系的话，他的祷告呢就不会功效的。当然有特例，有时候会特别的怜悯，例外。那么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几个人善用主的名去赶鬼，结果怎么样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身上，胜了其中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任何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都是有功效的。有那些真正与主建立关系的人，奉主的名祷告才会有功效。讲到这里，可能有许多人会想说，那是新约以后的人才会奉主的名祷告。那么在约的人，他们又怎么祷告呢？在旧约时代的人如果他们不是直接向神祷告的话，那么他们就是透过祭司或者是一些神的仆人向神祷告。虽然他们没有奉主的名祷告，但是 那是因为当时主耶稣还没有向人显明他自己，所以只要他们是对神有信心的来祷告的话，同样也会蒙神的垂听。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也是直接来向神祷告。那么弟兄姐妹，出于信心的祷告，除了是奉主之名祷告之外呢，也是顺服神旨的祷告。那么就像在约翰一书五章节所说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坦然无惧的心。试想当初这个以利亚为什么他的祷告会那么有功效呢？那么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呢，则是因为那是神的旨意。所以当他信了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祈求的时候，他的祷告当然是会大有功效的。讲起有许多人可以想说，既然是神的旨意，神自己去成就就好了，何必多此一，还要让以利亚祷告他才要来成就这件事情。我想许多人可能都有了一个疑问，虽然说神他能够独来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定义要人跟他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神呼召了拣选了很多人来与他同工，而以利亚呢就是其中一位回应神呼召的人。那么一个回应神呼召与他同工的人容不容易呢？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要面对许多的艰难，甚至于面对这个危险。就像以利亚当时的情况一样，在这个列王记上七章也就记载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么为什么神要他做这件事情呢？因为神要让亚哈王知道他才是那位掌管雨水的神，而不是他们转去敬拜的巴利。神才是掌雨水的神，所以呢他让以利亚不求不降雨，雨就不降下来。那么你想，当以利亚这样的去向亚哈王宣告的时候呢，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 是一个看在人看起来就好像是挑衅的行为。那么对一个王讲这话，其实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的。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若不是他对神有信心，他相信神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全的话，他就不可能这么大胆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然后呢，他也不可能照着神的吩咐到基利西旁去靠那个乌鸦来养活他。我们知道啊，靠乌鸦养活可不可能是最不可靠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但是他去了，而且呢，你想啊，他当时是求不下雨，那基利西的水啊，因为这个三年半如果不下雨可能早就枯干了，对不对？所以呢啊，我们看见以利亚他非常有信心，等到这个溪水都干了他也没有离开，他也没有神啊，已经没有水赶快下雨吧，他也没有这样做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他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我们看见他不只是有信心，而且他是有行动的啊。所以啊，出于信心的祷告有时候并不是只是祷告啊，许多的时候也是要有这个信心的行动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一次这个保罗啊，他在遇到船的时候，他就为全船的人祷告。当他祷的时候，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救这一船的人，所以他怎么呢？他就坐着然后休息，反正神会拯救。不是的，他乃是要全船的人啊，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采取必要的抢救的行动。他并没有因为神啊说会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什么事都不做了。今天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否真的相信神有能力来成就你对他的祈求？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所祈求的跟神的心意不同的时候，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不但是让神的旨意成全，而且呢，你能够采相应的行动吗？在2012年10月5日的这个圣经广播网上就说到，一个小镇很久没有下雨了，那么当地的这个农户损失非常的惨重，所以当地的牧师呢就在教会召开一个求雨的祷告会啊，准备在教会里面啊这个为降雨来祷告。那么在那一天的人群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很小，所以她在人群里面呢几乎大家是看不到她的。那么她也在那个啊要参加祈雨祷会的人当中。那么就在那时候呢，牧师就注意到啊，那个小女孩呢她有带来东西啊。那时候他就很激动的在台上指着那个小女孩那个方向，他说那个小妹妹让他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大家就顺着他手指的那向就看过去。那么牧师接着就说呢，我们今天来祈祷呢是求神降下雨来，可是呢整个啊会堂里面整众里面，那么只有他一个人是带着雨伞来的。那么大家仔细看呢，果然呢在他的座位旁边有一把红色的小雨啊。那么这就是啊他啊很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的行动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的祷告也是会大有功效的。虽然说出于信心的祷告的确是大有功效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只要我们有信心向神求，神就会成就我们所求的所有的事情啊。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雅各书五章十五节，他为什么会告诉我们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了哈。这里好像讲的是非常肯定，好像什么病都可以得到医治哈。我刚刚说过了，在这里的病哈，有病的病这个字原文呢，除了是指身体上的疾病之外呢，也是指道德上或者灵性上的软弱。有认为在这里所说的病人呢，并不是啊真正指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指软弱的弟兄姐妹啊，软弱的信徒。所以只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祷告呢， 那么他就会重新的振作起来。啊，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也有人认为雅各在此所说到的病人呢，是因为犯罪所导致的结果。虽然说疾病未必是犯罪的结果，但是有些的疾病的确是因为犯罪所导致的。所以呢，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好像要特别的来说明这个可能性。所以他提到，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因此呢，当教会的长带领他认罪祷告之后，不但是他的罪到赦免，而且呢，他的病也因此呢能够得到医治。那么我认为以上的两种解释呢，要比这个出于信心的祷告一定让人的病好起来，更加能够让人接受。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有大有功效的祷告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认罪代求的祷告呢也是大有效的。那么在这个诗篇六篇啊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由此可见，罪是会让人的祷告没有功效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祷告有功效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呢？要去对付罪。啊，那我们怎么去对付罪呢？啊，就是要认自己的罪。好，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罪之后，就可以让我们更毫无拦阻的来向神祷告。但是有些的罪呢，除了是在神面前要认外呢，也要在人的面前去认。这样呢，才会让我们的祷告更加的有果效。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并不是我们什么样的罪呢都要拿出来摆在人的面前来向人认罪。虽然那样子做呢非常的坦诚，但是呢未必会对人对己会有益处的。许多的时候反而可能会成为仇敌攻击我们的工具。所以当我们来向人认罪的时候，最主要我们要认的罪是我们得罪这个人的这个罪。我们得罪了谁就向谁来认罪。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些的罪呢并不是单方面的，有些的罪是彼此都有错。在这种情况底下，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而且要彼此饶恕之后互相的代求。这样的祷告呢就会有功效。就像这里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上半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要彼此认罪，除了是双方面互相得罪的情况底下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各自都有罪，但是不是得罪对方的罪。所以原本没有必要去向对方来认罪的，但是因为单靠我自己向神认罪啊，单靠自己向神认罪还没有办法胜过罪，甚至于在认罪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得到赦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要真正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除了要找合适的人来给你啊适当的辅导之外呢，那么最好呢是加入一个可以接纳你、可以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特别是那些跟自己有类似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因为他们曾经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他们更加能够了解到你的感受。当你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去彼此认罪代求之后，带出来的果效呢就会更大。因为透过这样的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不但会让真正的感受到这个赦罪的恩，而且也会让人有力来胜过这个罪恶的权势。所以呢，我在这里真的要特别弟兄姐妹要加入一些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的聚会找一个能够接纳你、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由此可见，在这里祷告不单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祷告也是群体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个人的祷告的生活，我们也要有群体的祷告的生活。那么除了我刚刚所到的在团契小组里面 你可以经历到这种祷告的生活之外呢，群体的祷告生活之外，那么教会，我们在教会，我们每个月第三个主日，就是今天，其实刚刚已经过了哈，也是全教会的祷告会啊，希望弟兄姐妹以后也能够一同来参加这个祷告会。我相信透过这样的祷告，不但能够让我们跟神更加的亲近，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经历到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啊。除了出于信心的祷告以及认罪代求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之外呢，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啊，态度恳切的祷告呢也是大有功效的。许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祷告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很多人祷告是不冷不热的祷告，甚至于是冰冷的祷告，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好像神啊，你成不成就都无所谓啊啊。那么你想神会怎么回应呢？啊，神的回应也是无所谓，反正祷告的人自己都觉得无所谓的，神何必这么在乎你的祷告呢？啊，像这样的祷告呢，啊，有人啊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哈，就好像人画一幅这个火的这个图画来取，画一幅火的图画来取暖，你有没有听懂？看起来好像很火热，对不对？里面那个火好像烧得很大，但是呢，一点热气都没有。结果呢，当然也不能够让人得到温暖。所以，如果希望我们的祷告有功效啊，我们就必须要像以利亚这样恳切的祷告。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以利亚当初他是怎么样求不下雨的，这一幕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下雨恳切的祷告的那一幕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啊，把头放在他两脚之间，这样非常恳切的向神祷告了七次，一直到第七次才看到有一点点好像有云，有一点点云啊，要下雨的迹象。如果他祷一次两次或者是两次三次他就不祷告了，那么你想会不会有果效呢？不会。当我当兵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派去执行一项改建的任务，那么在改建之前呢，就是要先拆毁嘛，把它拆掉，有些东西要拆掉。那时候可能为了省钱的缘故呢，所以呢，拆掉的工作也是全部是用人工去做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兵力不用钱嘛，所以我们都是靠人力去拆除这些东西。有些的建筑物呢，实在是非常的坚固，我们拿那个很大的铁锤拼命敲有时候敲好久都还不裂就看不到裂痕那么你说呢，还要不要继续敲打呢？当然是要的，不然的话呢，这个工程呢，那么就做不下去了。因此呢，我们就继续不断的敲，一直敲，敲到这个看到有一点点裂痕了，我们就知道有伤了，这个再过不久呢，就可以把它拆回来如果我们当初不坚持，我们敲一下就不敲了，那么这个工作也不可能可以完成。这样的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够祷告几次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果效我们就停止，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一直到看到有果效为止当我们这样恳切的来求的时候，神许多的时候会被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所感动，会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事情。那么谁的祷告会是大有功效的呢？有些人可能就想到摩西啊、以利亚或者保罗啊这些人那么今天当你需要祷告的时候，你会先想到谁呢？可能会想到郑牧师或者林长老就像这里雅各他也是说要请长老来抹油祷告嘛为什么要抹油祷告是不是抹油就有什么神奇的效果或者是今天你有看见教会的长老来为你祷告的时候带着一瓶油来帮你抹一下吗？这里所用的油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油呢？ 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那它的那个字呢是橄榄油，所以不是植物油或者其他的油。那么对于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还需要抹油这件事情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呢，这个油呢有这个医疗的作用，所以呢才会在祷告的时候去抹油。那么虽然说抹油对某些的病的确是有医疗的作用，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主耶稣所讲的一个事里面也曾经这件事情，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对他用一根头来医治被打伤的那个人，尽管如此，但是他也不管你可以医治任何病者。因此我们就以为今天如果有人来为你抹油祷告的时候，那么你的病一定会得到医。如果是这样子呢，那你就变成是迷信那也有些人认为有宗教性的仪式就像旧约时代先知祭司传就任前，那么都有用油膏抹的这个仪式那么要借此来表明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出来服事的人。那么尽管抹油这件事情跟礼仪是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雅各里所用的抹油的这个词呢，并不是被用来描述宗教有关的这个用词，它这里的用词是我们平常抹油的用词。就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在梳理头发的时候，你可能会抹一些的油然后再去整理所以在此的抹油应该也不是宗教的一个仪式。那么其实在这里抹油有什么样的功用，真正叫人得到医治的呢，不是抹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什么，主叫他起来叫人得医治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因为主听了人的祷告，而不是因为抹油。因此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把抹油这件事情当成必要的东西，而忽略了其他让祷告能够得应允的因素。在这里雅各描述你会清楚的见，他没有说先知或者使徒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也没有说牧师长老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说什么呢，说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谁是义人？旧约时代就是那些信神，在新约以后就是些信靠耶稣因信称义的人。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在人看起来好像是超级的圣徒，他们的祷告才是有功效的。其实任何一个受主耶稣基督救恩被他的宝血所洗净的人所做出来的祷告都应该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千万不忽略我们自己的祷告，记得你的祷告也是会有大有功效的。在此雅各呢用以利亚来做例子，这个例子乍看之下好像不太合适我们怎么能够跟他相比呢他行过那么多的神迹，我们可能连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虽然事实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吧，但是雅各要我们不只是看他祷告大有功效的一面，他也要我们去看看他跟我们一样的一面他跟我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呢？他在这里讲到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他不是什么超人其实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保罗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去读列王记上的话，那么我们除了可以看见以利亚灵命旺盛打败仇敌的那一面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另外一面是什么，是他自己非常软弱，他非心丧志，他甚至于向神求死的那一面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么以利亚跟我们是不是也差不多当然是这样子。那么既然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的祷告能够带出这么大的果效，同样的我们的祷告也应该可以带出这样的果效。那么为什么我们祷告好像没有这样的果效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不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柄，问题是我们没有以利亚那样来祷告。当我家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啊，他们曾经在这个基督教的学校上学。有一次啊，有一个老师他生病了，他就让这些小孩子围起来，围着他一起来为他来祷告啊。结果呢，怎么样？就好了。这件事情给孩子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实在是经历到祷告的能力，祷告是非常有功效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为孩子祷告的情况，那一次孩子发烧，给他吃退烧药啊，退了一下，然后又开始又烧起来，所以没有太多的果效。那时候我就急了，我就抱着孩子啊，在神面前啊，非常迫切的为他能够得到医治来祷告。结果呢，烧就退了，而且那一夜没有再烧起来啊。我觉得这是神应允我祷告的结果。但是当我跟人见证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巧合。你也同样可以说以利亚这件事情是巧合，他求不下雨的时候正好就不下雨，他说下雨的时候正好就下雨啊。你可以说这件事情是被以利亚蒙到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就是全世界最准确的啊气象预报员了，对不对？另外有些人听到我那个见证之后，他也会认为可能是药物正好在那时候起的作用。那你说这是药物的作用呢，还是我祷告的作用呢？我相信两者都有，神垂听了我的祷告，透过这个药物来医治这个孩子。那么这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存在，并没有互相冲突。事实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但是许多的时候呢，神并不是借着一个神迹来做这个医治的工作。大多数的时候，神医治人乃是透过医生，透过药物来使人得到医治啊。就像今天我们求神帮助的时候，有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们，那是这个人帮助我们呢，还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来有人来帮助我们？是神透过这个人帮助了，所以不一定有神迹发生才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祷告大有功效吗？不会因为自己的祷告没有功效，你就不想要祷告。在这里雅各虽然让我们看见出于信心祷告啊，还有认罪代求的祷告，以这个恳切啊态度恳切是大有功效的祷告。但是呢，他在这里并不是要给予我们一个啊祷告大有功效的一个方程式，好像我们只要这个功上去，那我们祷告就是大有功效的。在这里雅各乃是要让我们看见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千万不忽视我们祷告所能够带出来的这个能力。我们像以利亚这样的来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赞美你，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啊，寻求你的帮助。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像以利亚这样的啊祷告，能够对主有信心啊。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主的面前罪啊，也愿意彼此认罪代求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不断的啊恳切的啊为所需要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啊祈求。主啊，我们相信你是那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相信我们啊这些信主的人所带出来的祷告也必定是大有功效的。求主你自己来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接下来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啊这个播饼的聚会的时间啊。主啊，我们也同样啊把这个聚会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自己大大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我们每个月次的这个擘饼聚会的时间。那么擘饼聚会呢，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设立的啊。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就记载，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是主耶稣被门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今天凡是决志信主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在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那么在开始领受主的饼和杯之前呢，我们也先用一首诗歌啊，来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来唱教会圣诗389首，求主拨开生命之饼。求主为我拨开生命之饼，正如当牧人扶灵来家里，我愿看主神迹，见主荣面，主我真正渴慕你生命，求主祝福真理生命的饼，如昔祝福薄饼在家里，我吸引你的是锁链的托，心灵欢喜快乐与主同行。哦，主是生命饼，拨开赐我，使我将主真道深藏心怀，使我心思意念纯全无私，使我所行不虑全凭主名，求主赐我生命在我心中，照我心灵眼睛使我看见，即使你的真理使我明白，但其实你自己使我爱你。好，请服侍同工到前面。
我先为这个饼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打动你的独生爱子来世界上为我们神身体啊，叫我们真的是能够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的救赎。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领主的饼，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将。 将我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你。求主来保守在你名下这段时间，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将来仰望你，祷告奉主的名。
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也看见这个饼和杯，你做这个饼和杯，主要去说明我们的需要。
这
样主自己常常提醒我们，这个时刻，就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为你承担，做
谢谢钱牧师今天给我们的提醒。